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还是看雅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看过整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雅各原来他是有背景的，不是没有，但是呢你需要把一些事实把它找出来。所以每次读圣经呢要紧就是我们先把它的事实，如果是历史把史实找出来，那如果是个经历，我们也把它整个经历的过程那个事实把它找出来。我们看过这里面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比方说我们也找到四座的花园，那严格说来呢，第一座种在花，第二座种在果，第三座又是花又是果。不过我想我们这方便的缘故，我们就不是那么细分了。刚才已经给大家很快的雅各五分段，还有雅各四花园，如果大家愿意记录下来记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地理的背景。那么雅各书特别就在这里，有的时候你光是一些历史背景已经难能可贵，已经非常稀奇了。但这一本书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根本有地理的背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四座花园都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就等于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那么我们特别呢是给，因为你根据这里面的记载，你大概知道那个景色应该在什么地方。比方说第一座花园应该在哪里，第二座应该在哪里，第三座大概在哪里。所以呢我想我们特别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帮助了。那当然第一章呢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景色，主要的背景，地理背景的话是耶路撒冷还有它的周围。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原来就是犹太的旷野。我们大家都晓得呢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那么死海可以说那一带呢最低的。但如果你要找那一带最高的话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讲的耶路撒冷，我们还要讲到耶路撒冷的周围。那么那个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背景呢？因为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他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么大家都知道隐基底呢根本就在犹太旷野。讲到犹太旷野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死海。那么我们知道周围根本可以说不毛之地，你看上去的话根本就像沙漠一样。那么但是呢这里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这个描写非常生动的。因为讲到奉献花，居然呢能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隐基底的葡萄园呢，葡萄园平常是看不见花的，所以在没有花的时候你忽然看见凤仙花就显得非常的美丽。但是隐基底呢根本是就在死海附近，就在犹大疲倦的旷野那个周围，结果找到个绿洲了。那个绿洲叫做什么？叫做隐基底的葡萄园，叫隐基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你到了死海的附近，你一面觉得好像经过流泪谷一样，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430公尺嘛，所以如果你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的话，一定沿这个山谷往上去，这个山谷叫做汉谷。那条路呢其实就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条路。所以主耶稣呢，你还记得吗？他13岁的时候，就是他成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跟着家人就去了耶路撒冷。那多半他们呢是从加利利那边，他们绝对不走撒玛利亚路的。然后他们跨过 这个约旦河，然后往南走。那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就又渡过来了，然后他们就要沿着那个山谷一定要爬上走上去。那么那一段最辛苦是哪一段？最辛苦就是从这个水平面一直到死海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谷叫做活谷，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从那里往下走，那一段路几乎就像什么，就像地狱一样。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说是流泪谷之一，圣经谷好几个流泪谷，这也是其中流泪谷。因为如果你真的走那条路，到时候你真的会流泪，因为你真的觉得这个好像经过地狱一样。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可以下雨下雪，但下午到了中午以后呢，你到了死海开车不到20分钟已经是夏天了。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上的雪啊根本下不来，一到了活谷，一到了流泪谷，全部就消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呢，这个所谓的犹太旷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那么可以说整个的一片那土地就是疲倦的旷野，那个叫做犹太旷野。不过在犹太旷野里面居然有个绿洲，绿洲里面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什么花也没有，但是现在呢忽然来了个凤仙花。所以圣灵用这个来形容主，就好像凤仙花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实在说，你一眼望过去就好像沙漠一样，但是沙漠里面有绿洲，这就是隐基底。然后隐基底里面呢，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生命的地方先有了生命，那么到了隐基底呢，没有花的地方又有了花。所以这是双重的很细腻的描写，但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整个第一章的景色呢，就是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景色。你知道因着周围都是旷野，你一眼望过去根本就是一片旷野。所以你在耶路撒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修道院呢，专门找在一个非常荒僻的地方，然后呢你看有一般人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非常的爱主。那么在耶路撒冷你可以找到法利赛人，可以找到很这个遵守律法的人，那么他们呢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周围看上去一点都是旷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在这种环境底下，但是呢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犹太教带进来了。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所有在加利利的人，因为那个地方风景太好了。等一等，我们告诉大家说，有一个地方啊，这个特别是雅各第六章那里一个园子，那里的园子啊，这个所有的果子都是最好的。那么，而且拉比他们有一个禁令，就是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绝对不许让那些的水果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要吃那些果子，就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属灵的，他们觉得今天你要属灵的话，那么这些就是世界，那么我们呢可以说与世隔绝，那么今天在耶路撒冷的人可以说最属灵的。所以这个大概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附近的景色应该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顺便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是如果耶路撒冷啊到了南，不是以色列到了南边，因为圣经讲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吧，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是巴呢就快靠近西乃了，南部就快近西乃。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读到雅各第四章，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这个北风呢就是从黑门山上吹来的风，所以那个风是把生命带来的。但是如果南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南地其实为什么叫南地呢？南地是疲乏干旱之地。为什么叫人觉得疲倦呢？因为南地呢其实已经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了。你到了利比亚，你到了埃及，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几乎是等于整个欧洲的大小。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以色列南边，你到了南地，你几乎就到了撒哈拉的沙漠。 所以很稀奇啊，那里有几个三个大的沙漠，一个是南地，就接壤和什么接壤，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谁，就感觉到沙，你根本在撒哈拉边缘了。那么到了犹太地呢，你其实到了阿拉伯旷野、阿拉伯沙漠的的边缘。因为实在说来啊，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漠嘛。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所谓的犹太的旷野，其实你已经到了阿拉伯旷野的边缘。所以你如果再往北边走一点的话，你慢慢又感受到的就是叙利亚沙漠的边缘。所以你看呢，当初最早的伊甸园就是在这一带的。结果人类被咒诅了以后，这个土地被咒诅了以后，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你看见这就变成全世界最荒凉的地方，沙漠最大最大的地方就在这一带。那么耶路撒冷呢，刚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所以从但到别什巴的意思就是说，从黑门山到撒哈拉大沙漠，等于这样说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第一次到什么地方，第一次到示剑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迦南地。为什么？因为刚好示剑呢就是但到别什巴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呢很稀奇，那里有两座山是东西向的。那么有一个这两个山呢，那么如果你站在当中的话，假定说你现在是站在东当中，你是往东向西看的话，如果你真的这样看的话，那你刚好看见你的两旁边有两座山。那这边叫做基利心山，那个叫做以巴路山。那么圣经 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果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一定要让六个支派呢站在这座山上，六个支派站在那座山上。站在这座山上呢要宣告祝福，在那座山上呢要宣告咒诅。这什么意思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山，这两座山呢，你看我左边的这个亚巴路，这个基利心山，它面向黑门山，所以呢当黑门山的甘露吹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山坡上全部是青翠的。但是因为以巴路山这个山呢是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等到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那里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你看到生命，那么结果你用六个支派宣告祝福。如果你看见枯黄，那就咒诅嘛，就宣布咒诅。所以这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是从但到别什巴的。你讲了但，黑门山的风就吹到世界，结果带来一片的青翠，这是基利心山。但是呢因为当到了别什巴，别什巴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风是从撒哈拉大沙漠吹过来的，所以呢你所注意到的，那么在伊巴路山那个结果呢就是一片光秃秃的，然后长的都是荆棘蒺藜。所以稀奇吧，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能一脚踩在绿洲，一脚踩在沙漠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说来就是整个迦南地的特点。所以我们普通以为是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不错，蜜是植物动物的蜜是植物的精华，奶呢是动物的精华，你把这两个的精华放在一起应该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以为说大概都是天色常蓝，大概都是花香常蓝，不是的。神如果给你玫瑰，一定给你在玫瑰上的刺，如果神给你蛋，一定也给你别什巴。所以只有从蛋到别什巴，你才真的经历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就好像橱窗一样，所以等到你说北风啊兴起，那个风就是从黑门山吹过来，南风啊吹来，那就从撒哈拉沙漠，就是从埃及从利比亚那边吹过来。所以这就决定了整个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它的那个背景，地理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环境，周围的旷野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应该雅各第一章的地理的背景。那么不要忘记，越是如此 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几乎给你感觉他们好像修道院，就好像修道院里的人一样，专门找荒山片野。那么结果呢，他们完全向世界死，在这里你看不到青翠，在这里你看不到水果，在这里你好像看不到那些种种，那么这样好像你这个人就属灵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人，为什么和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非常的简单，这跟他的地理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的场景呢，就是耶路撒冷和他周围的旷野，那么尤其呢是用隐基底的葡萄园可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那么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当然就来到第一座花园。那第一座花园要紧的是，第一，它是穿山越岭的。第二呢，你这果然你看见在整个那一带一定有山有谷。而且最奇奇，你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非常有意思，我们要问说，到底如果这个所罗门他当然懂得那个时候的地理，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光是真的历史，也真的地理嘛。所以所罗门所熟悉的，他不只是耶路撒冷皇宫里面的一切，所罗门他知道每一个迦南美地的每一寸每一尺他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有一座花园，它是穿山越岭而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看你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从耶路撒冷往北走的话，假定说现在所罗门他穿山越岭，苏拉密跟着他穿山越岭，那很明显的这个花园大概在哪里呢？这个花园大概就是当你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的时候，你看见那一带真的果然是要穿山越岭的。那不止如此，我曾经去过那一带叫做撒玛利亚，那个山地叫做撒玛利亚山地。那么严格说来，从耶路撒冷，或者这样讲吧，以色列地啊，可以说用五个指头给大家，我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清楚了。这个是地中海，然后呢，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地呢，就像我的这个指头一样，是南北。所以最外面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叫做沿海平原，这个小拇指所代表的。那么到了这个指头的时候呢，就变成山脉，叫中央山脉，这个很像台湾的中央山脉。所以在中央山脉里面的南地在哪里，然后呢希伯伦也在，耶路撒冷也在，然后呢有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然后呢再去有加利利山地。所以所有圣经里面重要发生的故事几乎都在这一块，从南到北的，这个叫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平原，那像个裂谷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这个叫做约旦河谷。再过来叫外约旦山脉，因为它在约旦外面嘛，所以外约旦山脉。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沙漠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撒哈拉大，不，这个就是阿拉伯沙漠，尤其阿拉伯沙漠。如果你到约旦，你就看到这个什么，看到摩西那个时候第二个四十年所在的旷野，很漂亮、很美的旷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概是整个以色列的地理。那么现在呢，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你往北走，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故事都在北方，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所以你往北走的话，你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所谓列祖的道路。列祖的道路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们不是到了撒玛利亚吗？到了撒玛利亚以后，他就沿着那条路呢往耶路撒冷走，然后先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到了什么示罗，那么这种地方，那么然后到哪里？到这个也到了这个希伯伦。所以这个多半通通是在犹太山地，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山脉。那么在耶路撒冷到希伯伦这一带，这一部分叫做犹太山地。那么耶路撒冷往北走这一段就是撒玛利亚山地，明白吗？所以从犹太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地极。所以圣经很清楚，圣经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讲的犹太跟撒玛利亚，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央山脉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第一座的园子，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她是穿山越岭的，所以她是穿山越岭而来。那现在她带着苏拉米女往北走的话，也是穿山越岭，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就是耶路就是撒玛利亚的山地呢就在脚底下。而撒玛利亚那个整个的情形，如果大家有机会坐直升飞机的话，你能感觉得到，就像这里所说的穿山越岭一样。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因为我时间很短，我结果就自己就雇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第一要带我到希伯伦去，要来看那个牛奶鱼蜜之地，是不是这个葡萄啊？这个一挂葡萄两个人卡了，当然是不可能。那么然后呢，我是希望去看看什么，看看就是撒玛利亚的景色。那么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看雅各的景，然后我想看示罗，想看伯特利，所以向导就带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在你走在那个山谷里面的时候，那个满山遍野就开满了杏树。这个杏树呢，多半是冬天要过去以后第一个开花的树，非常非常的美丽。那我相信说，当主耶稣和门徒们走在那条路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那条路是非常非常美的路。所以呢，我们相信说，这里所讲的那个路应该就在那一段。所以是百花百鸟齐鸣，斑鸠的声音在我们近年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齐来与我同去。那然后呢，再往北走，也还是沿着这个山中央山脉再往北走，就到了加利利海附近。那么加利利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它大概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刚好呢，大概如果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个时钟的话，大概在11点钟的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就是你记得有18个月，我们的主就以那里做根据地，然后在那里就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这个等于加百农等于是他的工作中心。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从拿撒勒如果要到哪里，要到这个加百农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一个沿海大道，叫做 Via Maris 沿海大道。那条大道呢是连埃及跟大马士革的，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大道。那么马太的税官呢就在那个大道上，因为罗马人很聪明啊，你如果没有油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傻瓜，对不对？所以虽然罗马的税很透明，你个人的税、盐税啊，什么税多少，大家都看得清楚，所以这样的话没有油水可以捞了。但是呢，罗马政府啊，他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所有在买路、在这个道路上的关税，或者你到一个港口去，那个税政府不管的。所以只要坐在那个税关上的，那这些人就是犹太人最痛恨的，因为他们真的帮助罗马帝国吸自己同胞的血，因为就是在这些地方他们有水可以捞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从加百农然后到哪里呢，到这个拿撒勒，那么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所谓的沿海大道叫 Via Maris。 不过那条大道要经过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呢叫做鸽子谷。那么这个山谷的两边呢都有悬崖，两边都有悬崖，所以肯定的，主耶稣一定走过那个路。所以我们最近几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因为你今天到耶路撒冷说是走十字架道路都是假的嘛，因为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出去，他其实所走的路根本是现在的路的两层以下才是真的，两层以上这个都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主耶稣脚真的走过的话，那么起码从拿撒勒到这个什么加百农那条路主一定走过的。 所以不管多辛苦，我们愿意走那条路。那么你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这叫鸽子谷呢？因为在那个悬崖的两旁有好多好多洞，就像这里所说的，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这里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为什么那个叫做鸽子谷呢？就是从拿撒勒到加百农一定要经过鸽子谷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两个悬崖当中，旁边有很多的很多的洞，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鸽子谷就刚好可以叫刚才那个所谓沿海大道从里面经过的。所以如果你从那里面经过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左边右边通通很多很多这种鸽子洞，所以整个山谷叫做什么？叫做鸽子谷。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有愤锐党的西门吗？愤锐党呢，就是恐怖分子，他们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或者像暗杀像马太这样的税吏。所以你知道说，那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那个鸽子谷啊，就靠近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是唯一的罗马城。所以如果你要反对罗马，要造反的话，你当然要靠近它，越近越好。所以刚好有两个悬崖，这个悬崖呢，这个愤锐党的人呢就躲在鸽子洞里面。所以等到看见下面有军队啊经过，那军队一定要经过 Via Maria， 一定要经过沿海大道的，或者商队经过，那平常嘛，要么是劫持那个商队的，他们就有了钱了，而且呢，趁这个机会，有的时候就专门暗杀或者对付那些军队。只要军从下面看见，因为他们是居高临下嘛，居高临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叫罗马人非常非常头痛了。那么你说这些人在陡岩的隐秘处，他们怎么会住在里面呢？原来每个人都学泰山一样，他把个绳子啊就放在那个最上面，就整个悬崖最上面。然后把这个绳子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他们晃来晃去，最后呢晃来晃去晃到那个里面去了，所以他们真的就住在里面。所以所谓的磐石的隐秘处，结果通通住了这一些愤锐党的人。那很有意思啊，等到风一吹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山上教训的山呢就在旁边，所以风一吹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们祷告。那这些话不要忘记啊，山上的教训很容易的就送到了他们的耳朵里面。在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门徒就叫做愤锐党的西门。所以后来呢，罗马人为主要对付他们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他们真的也像他们一样，这个其实不是，如果从上面下来应该是蜘蛛人嘛，还不光是 还真的像蜘蛛人一样。所以他们也像蜘蛛人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拿一把火就在那里就把他们活活烧死。所以这个大概这一代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鸽子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花园呢是一直从这个从哪里？从撒玛利亚山地，然后一直往北走，一直到了加利利，然后你看见。有鸽子谷，果然呢，现在你看见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大概因为一面是翻山越岭穿山越岭，那一面呢，现在很明显他们是往北边去的，最后是往鸽子谷那里走嘛。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那个整个的花园应该就指着是沿路上说的。那么结果你就听见说有葡萄开花放香，无花果树渐渐成熟，是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从耶路撒冷往北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特别你要到加百农以前，你一定会经过鸽子谷，然后你就能看见那个场景。那果然你看见吗？现在就用那个背景，现在所罗门对苏拉米女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陡岩的隐秘处表示在高处，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高处，你在磐石穴中表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 所以我们这些人原来是隐藏在裂开的磐石，隐藏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为我们裂开了。所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所罗门怎么说呢？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藏在磐石穴中，那就是显出我们里面美丽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美丽是因着裂开的磐石。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万古的磐石为我们裂开，如果我们不是躲藏在磐石里面，我们真的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谈不上我们的美丽。所以你看那件吗？就是用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座花园是怎样的花园。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